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风歌隆隆，鼓声微，此人已和旁山河。人去听空悲当歌，春色一别又千载。那人那时那山召他入小城，听风听雨听清浮沉，命运为爱我们。你且看岁月文盲，回念已付出半生，红墙下
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那艾贝啊，那庚子鼠年总算是过去了，那这只鼠真的是闹得全世界都很不安宁哎。啊，全球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就是超过200多万，那希望将要到来的这只牛啊，可以是带来一只很幸运的牛，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恢复安平安健康正常的生活。
是啊，牛年到来，昨天是在中国是除夕，那今天呢美国这边是大年夜，那么我们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呢，祝各位听众牛年吉祥，身体健康。那昨天我妈妈一个人在中国，所以我们通过视频一起就是吃了年夜饭，然后弄一个屏幕，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桌上，然后我们就这样拍了一张可怜兮兮的全家福。
太好了，太有孝心了。
然后我就想，这一年来啊，很多人都是生离死别，很不容易。美国这边也是光怪陆离，各种事情都有，大家都好像就一年像十年那么长。那有人说就是未来会更好，那也有可能呢，这种不确定性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变成平常，是寻常。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心态去适应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一年呢，能够吉祥，能够如意，能够身体健康，能够阖家团圆。
那也祝福大家在牛年的新的一年哦，如意吉祥，平安健康。那因为疫情在家的时间哦，真的是很漫长，尤其是美国嘛，因为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所以相信很多人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必须要和电脑和电视为伍啦。那消磨的时间呢，就是也是看剧啊、看影片啊，成为生活中可能蛮重要的一部分。那最近刚才就是在节目开始分享的，我们刚才在片头分享的歌曲哦，就是最近热播的一档陆剧叫做《上阳赋》啊，它的片头曲是谭维维主唱的《你且看岁月吻梦》，回念已付诸半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艾贝，你在家里会追剧吗？有空追剧吗？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剧呢？
我对电视剧是又爱又恨这种感觉啊。为什么先说爱呢？当然它很有娱乐性，比较消遣时光啊，那也可以呢，有些话题那挺好。那主要那个为什么又恨呢？因为不敢轻易去开启一部电视剧，因为看了以后啊，就发现它是完全是把你抓住，就好像精神鸦片一样，就非得要看完。有的时候就会熬夜，就是看，觉得所以，有一些就看剧以后觉得反而生活变得无常的这样一种感觉，要过一段时间很不正常的，所以后来就不敢轻易看。那说到哪一类剧呢？其实我觉得跟我的年龄哦心境有关。年轻一些时候呢是挺喜欢看美剧。那觉得很酷啊，这个制作非常精美。最早看美剧看越狱吧，觉得很好看，然后绝命毒师、西部世界，那是有点科幻，就喜欢看一些酷酷的美剧。觉得无论是有这时候学习英语啊，因为它下面有，如果你看那个英语版本，因为它都是有中文翻译、中文字幕，有英语版，所以在那个时代挺喜欢看这样子的英文版的美剧，然后看着中文的翻译呢，还好多少会学一些英语的东西。但是后来他放到《冰与火》《权力游戏》，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非常很多人看电视剧。但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就让自己不要去看，我没有看过《权力的游戏》这么热门，我又没有看过。那最近哦，这个人到中年，我觉得生活压力也挺大，也有一些纷扰的东西，所以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呢，反而可以就是忘却一些现实当中的这个烦恼的东西，纯粹让自己心情放松。所以我看的是一些比较娱乐性的，不烧脑，我不要看一些烧脑我就不看电视的，所以我就偶尔要看电视，看一些比较娱乐性强的，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体验的。比方说我看最近看了一部狼殿下，狼殿下呢也有一点魔幻色彩，说一个被狼养大的小孩后来成为一个杀手，一个皇帝培养的一个杀手，然后他跟郡主之间一段恩爱故事，那叫狼殿下。还挺
韩剧吗？日陆剧吗？
对，狼殿下是台湾陈玉珊，她是拍偶像剧的一个女导演拍的，然后演员呢是台湾的叫王大陆，也有大陆的女演员和大陆的男二号演员是从大陆来，所以是两岸合作的一部片子，但是导演是台湾的。那还有一部好像也是大陆跟台湾合作的，叫《那年花开月正圆》，是孙俪和台湾的何润东那个。然后我发现很多
现在都是中港台合作。
对，因为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优势，那放在一起，然后就把观众的这种多样的这种趣味都可以调动在一起。
对，
那这些呢，都是其实它的主线呢是一个感情的剧，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片子。那它也放入到一些时代背景当中去。这两部还都是古装剧，我听说你也挺喜欢看古装剧。
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看日剧。日剧比较多，后来好像开始流行韩剧，我也有看过一阵子的韩剧。那这几年我特别喜欢看陆剧，因为我觉得陆剧拍的不管是就是演员的演技啊、场景啊、道具啊、服装啊，都真的是水准很不错，所以这几年我也开始很喜欢看陆剧。那尤其是一些历史古装剧我蛮喜欢看的。那其实看历史剧啊，看一些人生的故事啊，还有就是陆剧里面历史剧的这些很美丽的这些古装啊、道具、场景啊，就是它总是会可以拍，好像拍得很磅礴、很有气势的感觉。那以前记忆很深刻的一些历史古装剧，像陈宝国演的这个《大明王朝》，还有孙燕君、唐国强他们主演的《三国演义》，还有高圆圆、侯勇主演的这个《大秦帝国》，还有很久以前的这个很长的这个《雍正王朝》，哎，我都有看。然后这两年比较红透半边天的这个古装剧，大概像是汤唯之前主演的这个《大明王朝》，还有 赵丽颖这几年蛮红的，就是她演的《知否知否》，还有周迅的《如懿传》啊，吴谨言的《延禧攻略》啊等等，都是还算是，这真的拍的有点水准之上。然后不管是道具、服装、场景、剧情啊，都很吸睛。然后一集集都看了都会停不下来，也捧红很多的，就是新生代的演员。那最近呢，其实好像在赖群组上面，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很多人在推，就是在聊一部，就是由影后章子怡主演的一部古装剧哦，就是不禁起了好奇心嘛。那因为章子怡她本身她是电影的影后嘛，她是从来没有接过电视剧的，那一直以来都是看她的电影。那一开始认识她就是李安的那一部《卧虎藏龙》，那我觉得她演的真的很不错。那个时候，其实他导演就是张艺谋啊，曾经告诉过章子怡说，你不要去接拍电视剧，原因就是因为电视剧是很会消磨演技的，因为它很长嘛，要拍很多集呀，所以其实是很耗体力的。那其实出道26年的，就是对章子怡来讲呢，其实她的演技是绝对没有问题，她是演技很精湛的。但是在这部很长的这部《上阳赋》，然后原来是说有80集，现在不知道整个是拍到第会出到第几集？那她是要从少女演到，就是她结婚之后，当一个妈妈的，也算是很长时间的一个挑战。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剧哦，就是《上阳赋》，就是章子怡的第一部电视剧，那它也集结了就是中港台两岸三地的一些演员，都是一些就是实力派的演员，像周一围啊、杨佑宁、于和伟、袁弘、赵雅芝。赵雅芝我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以前看这个《楚留香》吧，就非常
对。
喜欢赵雅芝，然后这次再看到赵雅芝，真的还是觉得她的气质是非常好。那还有惠英红，等等，就是这些实力派的这个老戏骨啊，然后所以他们在共同的演出这部，这部就是《上阳赋》嘛。其实真的是光看他的演员阵容哦，就很想去看。所以，而且他整部剧啊，拍的方式很像是电影的质感，很有电影的质感，气势磅礴之外呢，他的质感也非常的高。那追剧族呢，其实是可以期待一下这部片的。那如果因为就是这部片应该是还没有播完的，全部播完的，那我也是没有看完。所以根据网络上很多资料呢，我们就可以来大概先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好，那刚刚听你说这么多剧我觉得你是可以说是追剧达人。那你都推荐 这部《上阳赋》呢？确实，这是《上阳赋》现在是最热播的一个电视剧之一，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那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你刚刚也说，这是章子怡的电视剧的一个处女作。因为这位得奖无数的这个演员啊，也听他的老师说，哎，你不要拍电影，你不要上电视剧。所以他出道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电视剧呢，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了。是否他能够给大屏幕上，给我们一样的味道呢？还是因为有些你把电影能演好的演员，能上电视剧不一定就是一定能表现得很好，因为电影和电视呢，他们的编剧在拍摄叙事结构还是不太一样。那第二个看点呢，就是这周一围，那他是2017年的演员的诞生的总冠军。那当时呢，章子怡就对他赞不绝口，说要跟他演一部对手戏，结果就很快这个章子怡就梦想成真了，真的有这样一部《上阳赋》啊，把他们两个人就是周一围和章子怡配成了 CP。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上阳赋》的配角啊，刚刚艾梦也说，也都是实力派的老戏骨。看到他们，我们好像会带出我们过去那个时代的记忆。那他们仍然是非常活跃啊，演技上乘。那还有呢，就是它的主题曲啊，刚刚我们在片首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一部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出应该是一个视听的享受的大戏。那《上
是的，
阳赋》呢，它的英文呢， 英语这个名字呢也起得比较有古典的味道啊，是一个富，上阳呢就是这个上阳郡主王轩，他在上阳，这个是个地方的名字吧，应该是。那么富呢是一个文学题材，他英语名字呢叫 Monarch Industry，就是翻译成帝王业呀，就是帝王的树叶、帝王业，或者叫江山故事。它是2021年上映的大陆的一部架空古装剧。所谓架空呢，就是它现在一种说法，就是它是虚构的，所以它的历史上呢，并没有真的这个事情。所以大致的时代呢，就是根据服装，根据这个演绎的剧情，大致的时代呢，人们揣测呢是就是南北朝时期，但是呢。这里面的出现的人物，由于全部都是虚构，所以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段，这个背景是什么地方。这个剧呢是根据是由小说原著的，小说原著的作者呢叫媚雨者，是从他的帝王业改编过来。2018年的2月就开机了，有章子怡、周一围、杨佑宁等领衔主演。那么到2018年的11月杀青，所以一部电视剧拍9个月还是挺花心思的。那原著本人呢，也是一位很漂亮很有才的年轻女作家，她也写过几部长篇历史剧。那这样的年轻女性作家写长篇历史剧呢？其实并不多见。这位媚语者呀，他生于重庆，那现在他是居住在意大利，业余从事写作和编剧的工作，擅长一些女性的题材小说。他也被称为是四大言情天后之中的浓情天后，就是情感呢非常浓烈。80后人以行路为志，写字为趣，以生活为一场漫漫嘉年华。乐于做一个踏实的匠人，雕琢文字，于人于己。那他自己说自己呢，是一个爱古旧之物，也爱新奇之事的人。他需要自在独处，也常常四处郊游，不长情，不沉迷。猫和歌剧例外，他特别喜欢猫和歌剧。那做饭呢，他说他比英国厨子好一些，数学呢还比家里的猫好一些，懒散起来呢又比意大利人好一些，那一根筋起来呢，还比德国人好一些。这一段自我介绍啊，也很有意思啊，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性格，也是非常活泼、有趣的、有意思的一个个性。他
对，
出
性
版
格
的，
中人。
对，他出版了不少作品了，已经有《帝王业》《异乡兵演》三部曲，在寂寞的川流上等6部小说。那拍成电视剧的都已经有不少了，有同名电视剧从拍中这个《帝王业》已经拍好，还有《民国三部曲》《千秋素光瞳》《回首已是百年身》《明月照人来》，至今呢仍是被读者津津乐道，称为网剧中经典中的经典。那我们先插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今天晚上我们在聊就是最近比较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上阳赋》，是由章子怡首次拍的一部电视剧嘛。那么刚才聊到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就是这个作者叫做媚语者。那他出版的其实他这部原著是《帝王业》，叫《帝王业》。然后是在2007年就出版了这部上下集的两本小说。那这上下集《帝王业》是分成上下集，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位出生于门阀的世家，然后但是这个男主角呢，可能就是寒族出身，但是被封王。那因为是权力的交易，所以他们结为夫妻。那后来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呢，让他们开始又开始相爱这样子啊。一部是算是有历史和爱情共同的一个这个戏剧。那翻拍成原来的这个《帝王业》上下集其实蛮长的嘛，那它翻拍成电视剧的剧情的简介，大概就是在讲就是这位上阳郡主王轩的故事。那上阳郡主呢，王轩呢，他是出生于望族，那他因为他留着皇室的血脉，而且他是容貌是倾城倾国，才情也出众，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那没料就是他在及笄之礼开始呢，就是15岁的意思啊，王轩呢他就被卷入他的宿命，就被卷入了这场这个棋局博弈之中，被数次当作交换的筹码。那他的丞相的父亲皇帝舅舅、皇后姑母等人皆是这个幕后的一棋之人。那王轩呢，他被迫放弃青梅竹马相爱的这个三皇子，那就嫁给了这个手握重兵的豫章王萧齐。那自此呢，这个王轩的也结束他天真浪漫的这个少女生涯。后来呢，就是这个氏族女子啊，不仅是他也知道是氏族女子的婚嫁是不由自己的，命运呢也是和朝堂上面的斗争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后来呢，这个王轩和萧齐呢经历了这个贺兰监之难、宁朔之劫、徽州兵变，从最初的这个互不相信任呢，反而发展成了这个灵魂相托的伴侣。那外戚和皇族之战呢，就是如火如荼嘛。那朝堂上的纷争也是越演越烈。那王轩和萧齐携手呢，就破了夺嫡之争，然后除了皇宫内乱，解了这个亲信之变，在每一次的危难之中呢，两位就是情深伉俪，生死相伴。而王轩呢，见证至亲至爱之人为皇权这个疯魔沉沦。历经了这个爱情、亲情、友情的这个变故的洗礼之后呢，决心坚守心怀天下的初衷，与萧齐共同退守宁朔，守护家国百姓。那这部的演员阵容呢，是可以先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他的演员卡司啊阵容都是非常坚强的，像刚才艾贝说过，都是一些老戏骨，那他们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对戏。那 主演王轩的人呢，就是章子怡本身。那她是主演上阳郡主，那是一位这个有睿智、果敢、有胆识的这个金枝玉叶出身的皇族家族的郡主。那因为这个琅琊王氏的身份呢，她就被陷入这个权力斗争之中。最后呢，虽然嫁给就是相爱的萧琪。但是后来是因为因病缠身，还是撒手人寰了。那萧琪是由演员周一围饰演的，他是饰演豫章王。那三皇子呢是由台湾的演员杨佑宁饰演的。那赵雅芝则是演出这个上阳公主的母亲。那惠英红呢则是演出三皇子子瞻的母亲。那这部剧被讨论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当然就是饰演这个王轩的章子怡，还有饰演萧琪的周一围。那这部戏呢，其实也是完完全全的捧红了周一围。那我们先来听一下章子怡她对自己角色的一些说法。
这一次是对于我从影以来特别大的一个变革，特别大的一次挑战。我特别想在一个角色的世界里翱翔的时间长一点。我就是很好奇，当我在一个长剧集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有这么多的人物的关系。
阿武，
拜见父亲大人。
人物的变化，人物的成长，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朝廷之上，只有生死，没有对错。
大家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演电视剧，可能也有观众会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去接这部戏？无论是演电影还是演电视剧，我演的都是人，这个人是谁，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当我遇到了王轩，他有现代女人身上的这种气质和价值观，他独立，不被束缚，追求自己的自由。她就像我身边看到的这些现代女性，非常丰满的一个人物。我是觉得我演得特别的过瘾。
阿武，只想和相爱之人在一起。
我作为一个演员，是这个大集体里的一小部分。那当然，他如果获得大家的喜欢，获得大家的认可，每个人都会很开心的。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能也改变不了很多的决定。我自己会把心放得很宽，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是秉承着以最专业的态度和全新的热爱投入在角色当中，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段经历。祝他好运。
心怀天下才是王室立足之本。
那我们刚才听到他的，就是他对他这个角色的一些解释嘛，那他很诚恳的说出了就是他自己饰演这些角色的这个一个缘故啊，一个态度，还有一些想法。那他的老公呢，汪峰啊，他也特别转发，就是为章子怡就是写下在微博上面写下说，我的老婆啊，这次为了这部剧啊，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其实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他肩部手背的伤到现在都还没有痊愈。那将近十个月的拍摄呢，真的是需要承受巨大的这个承受的力，承受力还有热爱才能坚持下来。那即使到今天呢，对于这个电影呢，他仍是怀着赤子之心，对于表演呢始终是虔诚仰视的。预祝上阳赴热播，给所有为此剧付出的人们点赞。
那这是章子怡第一次出演这个电视剧啊，就上阳赴豆瓣上的评价呢只有6.2分，不是那么的高，而且呢在开播的第一天就被评论的就一无是处。而这部剧从导演到演员呢，其实是汇集了这个国内最顶尖的电影班底做的一部电视剧。在这个电视新人啊，就小荧屏的诗人章子怡呢是被骂的最惨，主要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个焦点呢，就是说38岁的时候 演15岁，因为他拍的时候呢，章子怡，章子怡今年应该是多少？是42岁吧？他是好像79年这样生的。对，那他这部开机的时候呢，他是38岁。那他最初在及笄大礼嘛，就是他那个把头发竖起来。对，古人及笄是差不多是15岁少女，所以她38岁的所谓高龄去演一个演绎一个15岁少女，那大家都对她这个这个话题就是议论纷纷，甚至还被评价没有演技。可她已经是个有多个影后奖杯的演员。关于她自己的个人经历呢，大家也可能都知道，她的演技呢并不会有太多的人去质疑，就是说还是比较肯定她的演技。所以她这个15岁这个少女感究竟有没有演绎出来，可能是大家比较敏感的话题。电影当中的章子怡是这个模样呢，大家看的也有一些审美疲劳，不过在这个电视剧中呢还是有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后来你看，我觉得随着这个看下去啊，他的表演也是渐入佳境，就是前面少女一段以后呢，他非常就很更多的自然，他有那种无奈那种强悍表现的恰到好处，而没有太油腻也不会太超越的感觉。可是他演的这个王轩呢，还是要从少女时期做起，出场时只有15岁，因为他这脸本来就比较瘦，年轻的时候他也比较瘦，但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饱满一点。那30多岁呢，很多网友就说他没有少女感，年纪不适合少女人，但是看剧的时候觉得要跳戏，很违和的感觉。也有人认为他是演出了少女的天真，没有必要去强调少女感。那其实就是说不管是那显有没有显有少女感还是没少女感，就是说只要你看下去，你相信她就是那个人物就好，我们也不用看的时候去多去观察这一点啊。那章子怡自己呢也忍不住在微博上回应，她说上阳赋的片方和平台呢就别再消费我的少女感，我行销少女感了。她说我拍这套戏时呢是38岁，那下个月呢我是42岁。她直言自己是非常清醒的啊，接到剧本时她是知道自己要演绎的角色他的成长心路历程这个变化。他说观众呢需要一个亲近的环境去了解并且认同这个角色王轩，而他自己的本分呢就是塑造这个角色，其他的也大可不必去过度的消费。其实我们对这30、40出头的女星去演少女常常是有质疑，这么做的女星还不少啊，周迅啊，佘诗曼啊，什么唐嫣啊，刘嘉玲啊，还有很多啊，都有过去以高龄演少女的，这个基本上都无一例外遭到炮轰，大家都很毒舌了。我觉得所谓的少女感呢，你真的是面貌只是一个部分，更多的可能是心理活动，一些内在性，一些肢体语言，一些眉眼之间传递的信息。其实她的演技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这里面的化妆啊我觉得还是挺自然，并没有过度的去强调少女感，而且这个前面的戏也比较短嘛，不是那么长，很快他就进入后期，就是婚后这样子一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关注的焦点放在剧情本身和演员的演技上，我觉得他的演绎还是挺有说服力的。
对，其实章子怡的讨论其实不需要更多了。那其实这部戏哦，在我周边的朋友看到，他们其实更热烈讨论的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饰演萧琪的这个周一围啊。他由章子怡周一围主演的这部戏啊，其实他们周一围饰演的这个男主角萧琪啊，他真的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将军嘛，就是百战不。就是的将军，所以他真的是荷尔蒙爆表，又酷又霸道的一个将军的角色。所以呢，章子怡饰演的女主的这上阳郡主啊，在男主的身边啊，真的是乖的像一只小猫一样，依偎在这个男主的怀中啊，是非常的温柔。那章子怡、周一围两个人呢，是就是相识于这个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那当时章子怡是节目中的导师，那周一围是众多选手之一。那章子怡在面对其他的选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清冷的。那只有在面对周一围的时候呢，啊，真的是笑容非常甜蜜，好像所有的情绪都在他的笑容之中可以看见，娱乐圈呢，其实好像不只有章子怡一个人欣赏 周一围。哎，这个女神舒淇啊，听说也是周一围的小迷妹。舒淇曾经发文说，她说啊，我被周一围圈粉了。所以呢，我自己朋友圈里面呢，也是说啊，我们不是看章子怡哦，我们就是看周一围的。哇，真是迷他迷到都不想做事情了。我说哇，有这么好看吗？有这么帅吗？所以我也来看一看好了。所以呢，很多女星对周一围的评价都是啊，就是又高又帅。他听说好像有186公分呢、欸， oh. 真的是蛮高的。对。然后他是一个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男人，然后身材比例也非常好，而且声音是非常的独特好听。那他的老婆呢是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叫朱丹。那平常都是一个非常精明干练的样子。那在面对周一围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一副少女的这个天真的幸福感。那周一围呢，他本身的父母都是舞蹈的演员啦。那他的父亲后来转行就是做大提琴师，那他所以他自小呢就是有一些艺术细胞。那周一围从小他特别喜欢看电影，后来啊就报考了北京的电影学院，那之后要做演员，但是他的父母亲是反对演员这个职业的。那他的性格其实非常倔强嘛，他决定认定想要做的事他就去做。所以毕业之后呢，他也是到处就是找戏拍，但是到处也是碰壁，那没有一个人想要用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回到学校当助教，所以一开始他就到学校当起了老师。那在当老师的时间呢，他其实所教的科目呢就是台词训练的这一块，所以呢他的台词功底很强。那这段教学经验呢，其实也是奠定他未来演艺之路的这个基石。那周一围在出演影视剧的时候都是原声台词，所以他的台词的功底是非常好的。那他的业务能力呢也是没得说，他的演技非常好，能够把角色理解得非常渗透。那当一个人就是能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的时候呢，证明这个人他的确是有他独特的魅力。那周一围之所以可以受到众多女星的青睐呢，证明他自身的这个强大的魅力，就是人家说他是泰山压顶而不改色，就是说他不会因为别人就是讲什么话他就是动摇。那有些人呢在演艺圈里面当然有很多帅哥嘛，那有些人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美貌年少就成名，那有些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是默默无闻，后来才是大器晚成，像是王凯啊、靳东啊都算是这一类的角色。那周一围呢也是属于这种的，那他是从配角开始演一些小人物。他譬如说呢，他会为了演好一个屠夫呢去跟五头猪来比划，那为了演好这个少林问道里面的和尚呢，他可以整整4个月都不吃肉，完全以僧人的标准来要求他自己。那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对自己不是很满意，一直在这个反省的状态。即使这个绣春刀里面的丁修啊，饰演的这个丁修的角色已经惊艳众人了，就是把张震都比下去了，也获得这个就是章子怡高度的好评，但是周一围据说他觉得我还是演得不够好，应该还要再剪掉一点点。那戏前呢，他是主动研究角色，戏中呢完全的带入，所以他是跟这个娱乐圈里面很多这个浮躁的这个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敬业的精神。那有人称他说是他是黄金绿叶，但是他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眼中呢，角色是不分大小的，重要的是对待戏的这个态度和执着，只要自己坚持呢，终有一天会发光的。所以呢，这种坚持呢，这种格局呢，也是一种成功男人的这个气度啦。所以呢，上天应该是不会亏待有才华的人，就是需要一些时机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是一个由小说原著改编的一个剧本，那我就这边想 说说看我对小说改编成的剧本的一些感受。我也看过一些剧本，它原创的故事就是剧本，也有一些是小，很多都是小说过来的。那其实小说与影视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说就是特别轻影视重小说，说小说当中它给你的一些，比方说独特的享受，比方说心理描写的比例会比较大，因为它是文字来表现的嘛，所以它有很多的内心的这种交流啊。还有呢，你看小说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比较大。可是影视也有它，也有小说所没有的优势。那比方说它一些镜头，一些通过视听语言、演员的台词，还有动作表情，也可以使你发现一些文字当中不能传达的深层的意思。这过程其实也挺有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是就是构图、服化道，就是服装、化妆和道具。那说到这个构图和服化道呢，我觉得这部《上阳赋》啊，是一部良心之作啊，让我们能够很有一种历史还原感，还有一些美学方面的一些享受。看了以后呢，不但了解了故事，还是有一些格外的收获。那历史剧啊，就讲比较讲究三个要素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气氛。在虚构背景下的这种古装传奇剧呢，前两个要素的真实性比较可以比较稍微弱一些，因为它是一个虚构的，所以你并不是要它的化妆就是什么时代一定要吻合，它里面一个什么物件一定要吻合。但是呢，在历史气氛上必须要做足，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虚构，如果你再没有历史气氛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渲染真功夫，可能这部片子就会比较弱。人物与事件是可以演绎，但是你整个的质感、审美的这种质感还是一定要让观众能够有比较广阔切切的历史感营造出来。那这个《上阳赋》呢，就是本来的班底啊就比较优质，总导演侯勇他也是四获金像奖的最佳摄影奖，而摄影师菲利普·勒素曾提名过奥斯卡奖，制作过一代宗师的音乐的林海茂也曾获得过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美术韩中呢也是获得过金鸡奖的最佳美术奖。所以作为一部古装剧呢，《上阳赋》它有这些精良的班底做保证呢，也就是给它的一个质量呢提供了一个保障。那它营造了一种比较写意的种美学氛围，你去看里面的人的服装，还有它的化妆，甚至一些很小的物件都是很花心思。比方说那个大成皇帝，他喜欢下那个无名棋嘛，那个棋盘有点像我们的围棋，但是就也是黑白间，但是又不是我们的围棋，所以他这个棋盘呢，他是参考了道教的五行的理论，他影射出皇帝内心对权力争斗的挣扎和渴望，这里面是很有力道的一个道具，同时也为不同家族设计了不同的徽章，那其他的徽章都是固定的。那么这个萧齐的徽章呢是不断变化的，他一出场呢，他的徽章呢是一个牛的样子的这个徽章设计，到后来啊，这个牛就长出了翅膀，再往后呢就长脚了，变成金色的麒麟。那你看这些细节，这些丰富的细节就可以在这个人物背景和剧情发展这样子进行巧妙的一个沟通和串联。那从这个大背景来看，整个剧也是有还原了中国的古典之美，有这些小道具呢也是无一不花心思，比如皇宫里的鎏金酒具啊，也是有这个唐风之宫啊，这个造型非常精致，纹饰呢非常精彩，还有小道一些乐器啊、茶具啊，都是简洁啊，富有禅意，也有这个汉风之朴、宋风之雅，所以我想也就是这些保障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团队啊就组合在一起。好，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很快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就是这部张子怡主演的这个电视剧，首部主演的电视剧叫《上阳赋》。那刚才我们在提到这个《上阳赋》里面的这个精致的这个道具、服装、化妆、美术和写意的这个场景，那它的这个场景啊是非常有看头的，可以堪称是这个电影等级。它的服装道具也是，那光是这个电影等级的这个规格呢，就相信让大家觉得有不得不看这部，来看看这部剧的这个可看性。那这个这些导演呢，这个他们是为了这部剧的去构建了一个这个魏晋风格的这个恢宏的世界。它其实实景的风光带来的这个视觉体验呢，真的是再高超的这个电影特效都无法代替的。于是呢，上阳赋呢，他就辗转就是到北京的房山啊、河北的屯州啊、河北的天漠，还有乌兰布统坝上面这个湖北的襄阳等地啊，就是实景拍摄。而且同时搭建了在大概大大小小的11个实景棚，总面积大概有4-5万平米。那宏伟肃穆的太极殿呢，雕梁画栋的相府，还有肃穆古朴的豫章王府，不同的材质和结构呢，契合了不同场景的特点和氛围。那庭前的这个草木啊，池中的鱿鱼，流经的酒具，金饰的点心，都是按照1:1的这个比例搭建的实景，也实在是细节之处呢，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听说呢，这个场景的搭建，光是这个宁朔府的搭建哦，它就是在最冷的冬天里面，搭建了4个多月，许多的这个工匠啊，都是做到一半，后来就受不了这个天寒地冻，就不做了。所以，工匠是来来去去，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为讲求这个最好的这个品质啊，真的是很不简单的，这是用心。那于和伟就是这个饰演这个上阳郡主父亲，就是丞相的这个于和伟呢，他本人也是一个他本人也饰演过《三国演义》嘛，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老戏骨。他非常他在这个采访中讲到，他就说我第一次进到这个主场景这个相府时呢，他真的是被惊吓住了。他说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哎，等于是重新塑造了一个魏晋的建筑群。那演员行走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之中呢，也会自然而然好像，就是被这个感染，那自然就可以演出来了。哎，有这个好像坐上去有皇帝的感觉，有臣子的感觉。那如此这个真听真看真享受的这个场景呢，真的是在近年的古装剧中创作中呢，是已经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剧中的人物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自然，还有立体又很鲜活的。
嗯，前两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就是趋势，就是少一些古装宫斗剧，好像说中国人就是会权力争斗啊，就要少了一些，所以这两年古装剧一下子少了很多，很多拍好的都放不出来。 但是呢，真正其中制作精良的，像我觉得上扬富尔就可以说是一个演员的演技精湛，服化道比较精美，制作也很精良。像这种能够从视觉呈现到内在的气质，有非常高级的这种质感，像电影一般的高级质感，那这种剧呢，还是值得推荐，还值得一看。所以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且看且珍惜。
对，是的。那最后再就是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就是他的这个片尾曲是由两大天籁唱将周深和胡夏演唱的《天涯尽处》，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希望在新的一年的新春假期里呢，听众们也能来抽空来享受这场这个听觉和视觉的盛宴。再见。
好，再见。
泪可凄清难加，听风哭哑如千丈悲家，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此去鲜衣怒马，归来迎你温雅，谁难舍放不下。等沧海洗尽了铅华，不上繁华。